圣经导读新唱365，5月25日。今日读经，列王记下5-6章，约翰福音5:31-47。导读：以利亚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神，他的一生是与假先知做斗争的一生，目的是让以色列民认识耶和华是神，而他的衣着和心智预表新约的施洗约翰。以利沙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他承接了以利亚的工作，身上的灵力和施行的神迹都让人惊奇不已，而他预表了新约的耶稣，把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带着这样的领受来看以利沙的神迹，那就不会觉得难以置信了。5:1-7，外邦的将军乃曼在亚兰王面前有极大的尊荣，这是因为神在用他拯救亚兰人。他虽然是大能的勇士，却偏偏得了不治之症大麻风。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本事再厉害，自以为能拯救国家民族，为何连自己的大麻风也治不好呢？恰巧神让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贝鲁成了乃曼妻子的使女，她就向祖母呢传扬福音，认为主人的病只有在以色列先知那里才能治好。乃曼听了就向亚兰王请假去以色列治病，他拿着亚兰王所写的口气严厉的介绍信去见以色列王，一定要以色列王治好他的病。同时呢，他还带上了相当于啊今日的500万美金的金银和10套衣服，骄傲地走向了以色列。以色列王对亚兰王命令的信真是懊悔，这不是明显的挑衅吗？他就引用哈拿之歌的中的一句话来证明这病无人能治，撒玛记上2:6。可是他又不相信神的先知，那怎么办呢？8:14，以利沙知道了，就打发人去告诉以色列王说，你撕裂王袍又有什么用？你不知道以色列有先知吗？接着乃曼就开着相当于古代的名车，然后带着巨额财富来到先知的家门口。没想到呢，却吃了闭门羹。以利沙就吩咐人告诉乃曼，去约旦河中洗7次澡就可以得医治。乃曼听见后就怒气冲冲的转身就走，之前呢还以为这个先知会来迎接他，并站在他旁边求告耶和华以宗教礼仪在患病的地方摇动祭物来治好他，甚至觉得呢本国的和亚巴拿和法尔法比约旦河水更好，何必要跑大老远来洗澡呢？但是他的仆人劝他要听先知的话，并要顺服。最后乃曼为了治病而暂时屈尊放下了面子，连续跳入河中7次，结果他的全身进入河的时候呢，皮肤马上就恢复像小孩子的肉一样。这个洗礼告诉骄傲之人必须要先顺服，否则大麻风无法得到医治。15-19，乃曼终于在先知面前承认以色列真神，并且献上了巨额的礼物，但先知不收。于是呢，乃曼就讨要了以色列的泥土带回家乡，并用来筑坛献祭，这也是一个出信之人的迷信的表现。然后他还为曾经陪伴王到暴风之神的庙里 拜过假神而求饶恕。乃曼比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啊都好多了，至少呢他敢于悔改认罪。20-27节，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竟瞒着主人追上乃曼，私自索要金银，说是为了帮助两个先知门徒。当他接受礼物的时候，先知早就知道一切，并宣告乃曼的大麻风要转到基哈西的身上。6-1-7节，门徒们因为先知们住的地方太小，就去砍木料建房屋。有一个人借了别人的斧头，一不小心掉到水里，先知以利沙就砍了一颗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虽然这事好像发生不太合乎科学的原理，但却预表新约钉死耶稣基督的木头十字架。这十字架能够使罪人的铁石心肠软化并且谦卑下来。刚治好的亚兰的将军乃曼，亚兰王又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以利沙呢却通知以色列王如何避开亚兰人的埋伏，总是让这个亚兰王扑了个空。于是亚兰王就找来臣仆询问到底是谁在帮助以色列王。有人就告诉王说，以利沙可厉害了，连王在睡房里讲的话先知都知道，并告诉了以色列王。这里呢表明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哥林多前书2-15-16节。亚兰王打听到以利沙在多摊，就派大部队去围攻他，众仆人就吓坏了。但是以利沙却认为与他同在的天使天军比敌人更多，面对困境困难绝境，唯有呢求神来开启那少年人的属灵的眼睛，使他看见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在围绕先知。然后以利沙祷告神叫敌军的眼睛昏迷，并把他们带到京城撒玛利亚。敌人一张开眼睛就傻了，最后就被以色列人瓮中捉鳖了。以利沙用爱心行事警告之后就放了他们，从此亚兰王答应不再犯以色列边境。可是以色列人从上至下仍不悔改归向神，神就激动亚兰王便哈达聚集全军来围困撒玛利亚城，致使城内开始闹饥荒，连一个驴头都要卖到今日的大约940美元，甚至鸽子的粪也要卖到60美金两升。王就把这灾祸归到以利沙的头上，而以利沙知道这个杀人之子就是以色列王，王竟然认为是神降灾祸。其实王何时为恶行悔改并仰望神呢？今天呢，我们很多人遇上倒霉的事就会往神的身上推，也往教会牧者身上去推，其实呢大多是自己罪的问题。新约约翰福音5-31-47节，前面我们通过一个交叉的写作结构记录了耶稣基督宣告与神同等的教导，接下来5-31-47节也是一个交叉写作结构，其中心句是39节， 主耶稣叫这些犹太人去查考并研究所有的圣经书卷，因他们认为呢，用主观想象和死的圣经字句就能找到永生。可是他们却不明白，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其实找到了耶稣，就找到了永生道路。31-33节对应45-47节，论述了施洗约翰和犹太人所崇拜的摩西之见证。这两个见证人都控告了犹太人的不信，并证明耶稣才是弥赛亚。34节对应44节，论述耶稣不接受人的荣耀，而世人呢却喜好互相的吹捧，所以不会寻求从神来的荣耀。35对应43节，犹太人很喜欢约翰，施洗约翰这个名人，而他呢只是一个见证而已，可是他们却不接待耶稣才是天父差来的，他比地上所有的名人都大。36节，耶稣所做的事都是天父的爱所托付的。对应42节，世人心里却没有神的爱。37对应41节，耶稣接受天父为他所做的见证，因他认识天父的一切，而世人却不认识，所以耶稣不接受世人的虚假的荣耀并世人的标准和认可。38节对应40节，世人不相信耶稣是真理，也不愿意到耶稣这里来得到新生命。整个交叉的写作结构体现了世人不相信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但先知和整本旧约都在证明耶稣就是那位世人所盼望的弥赛亚，若不借助他，没有人可以到真神那里去，更不可能认识真神。应用：以利沙是神所高摩的伟大先知，通过帮助以色列人对付亚兰军队，还借着医治乃曼的绝症来打击其骄傲的气焰。以色列王和亚兰王如何不可一世，在独一真神手中只是垄沟的水，可以随意流转。作为统治者，虽然能掌管人民的生杀大权乃至国家的命运，但不管他们多么的狂傲，多么的骄傲，甚至带领人民走向邪恶败坏的异教的信仰，也无法帮助子民找到真神，他们只是神手中的工具。那真正信靠敬畏神的先知和牧者，才是子民找到并认识神的可靠途径。耶稣是伟大的先知、君王、祭司于一身的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必须要透过耶稣讲的话和启示，才能窥到天国一点点的奥秘，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并且他所讲的都是神要他讲的，他就是神的本体真相。一个敬畏神的人口中所说的和心里所想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不信耶稣的总统、总理、主席、名人、圣人、法师以及专家，能告诉你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什么吗？世人很喜欢听某某权威专家说，或者说哪一本书上说，或者说我认为等等。而先知们呢，宣讲圣经常常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耶稣也常说， 经上记着说，我们要如何选择呢？是的，属神的子民会从心里顺服真理，因为属灵的人顺从内心真理的圣灵，而圣灵只为圣经的启示做见证。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为主做见证，就是圣经。